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，守夜者二，黑暗潜能。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25集。说话间，肖朗和林默已经走到了守夜者组织数据实验室的大门口。
等等，怎么样？
肖朗推开大门，唐当当一个人坐在十几个屏幕的操作台前，飞快地移动着鼠标。
又直接喊当当，当当是你叫的吗？
肖朗不服气地伸手去捂林默的嘴巴，然后他笑嘻嘻地对唐当当说道，
嘿，当当，手速真是少见得快啊。哎，你不去电子竞技那可惜了，你要是玩撸啊撸啊，哪有那些战队什么事儿啊。
林默艰难地把肖朗的大手从自己的嘴上移开，拿起桌上的一张纸巾擦了擦嘴角。
是不是数据有点多呀？
唐当当头也不抬。比我想象中的要多。目前看，除了赵元家里边的那个摄像探头之外，还有11个公安摄像探头。因为不知道凶手的行走路线，11个路口监控都要进行分析。除此之外，就是赵元家里边的那个摄像探头了，数据真的很大。他家每天来询问的人都有数十个。而且我们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范围，也找不到完全重合的人脸，所以这就很难了。
确实，如果说要踩点的话，时间拉长了一个月最保险。
一个月是没办法的，我看了一下，除了赵元家的摄像探头有将近两个月的数据以外，公安摄像探头因为不是交警抓拍摄像探头，而是治安卡口监控自动覆盖的那种，所以说也差不多只有23天的量，从发案那天可以倒推提取23天的影像，再往前就没有了。
我觉得20多天差不多够了。如果凶手行动迅速的话，那么一周就够了。不过呢，保险起见，你还是要对23天都进行观察。
那样的话还是有很大的数据量的。唐当当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一脸为难的表情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肖朗在一旁打了个哈哈，
嗨，你都说踩点了，那就找那些贼眉鼠眼的呗。
又瞎说，唐当当嗔怒道。林默沉默了一会儿。
不，肖朗没瞎说。
这个结论甚至出乎了肖朗的意料，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。踩点的人必然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他既要获取信息，又不想暴露自己，那么这种心理必然会表现在其表情之上。
这说了白说呀，谁和你一样还都能读心啊？要不你来代替当当看也行，当当看电脑多了对眼睛多不好啊。
林默对唐当当说道，既然公安监控无法看到样貌和表情，那么我们就从近距离拍摄的赵元家的监控入手。你说每天都有10来个来赵元家门口询问的人，那么即便是倒推一个月，也总共没有多少人。为了防止凶手化妆踩点，你要做的就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找到长相相似、衣着相似或者看起来东张西望、心里有鬼的人。这些人当中应该会有人看到摄像探头或者向摄像探头的方向张望。
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感情还是让当当来看视频啊？哎，你真会偷懒啊。那接下来你干什么去啊？调查赵元的矛盾关系吗？
林默摊了摊手，矛盾关系怕是没那么好调查了。我看了笔录，在这3年里，为了排除其他人其他作案动机的可能，警方花了不少心思，调查了1503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反映赵元夫妇和其他人发生过矛盾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这个赵元呢应该是一个好好先生，那么这种触发谋人杀人案的事件一定是一起别人注意不到的小事件。
肖朗说，那你来看监控，让我们家大小姐休息休息。
不，这么多的影像数据只有我处理起来效率最高。
唐当当的双手又回到了鼠标和键盘之上。
林默指了指肖朗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，一会儿让子墨来帮当当。走，咱们去备案。
哎，你真的要去啊？我跟你说，那边的鱼丸拉面特别好吃，大小姐，咱们一起去啊。
我们不是去吃东西的。
林默摇了摇头，率先离开了数据室。唐当当则低头飞速地敲击着键盘。萧郎左看看右看看，对当当说道，
大小姐别着急啊，我打包给你带回来吃。
北安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物证室。聂志轩的机械手臂里正握着一支激光笔，在一块画满了地图的白板上指指点点。
我们提取证物的方法一般呢，就是通过现场分析重建还原犯罪分子的行动轨迹，然后在其行动轨迹上可能遗留有痕迹物证的地方进行提取。
对于赵元案，当初也是根据这种模式进行了提取，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。但是既然现在我们对案件有了全新的认识，我们也就必须要把当初提取来的物证流程重新的捋一捋。
北安市公安局的向明法医说道，
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现场的区域已经全部拆除了，如果守夜者能够早一些介入这个案子那就好了。这个案发现场我们保留了将近2年之久，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政府的整体拆迁要求放弃了继续保留现场的诉求。
林默说道，
这个确实是限制我们重新工作的一个问题，我们只能从当年已经提取到物证室的物证里开始入手，希望能有新的发现。
哦，不管怎么说先试一试吧。
萧朗的面前摆着一个纸盒，里边装满了鱼丸拉面，他一边往嘴里边塞面条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。
聂志轩说，
现在我来重新的捋一下我们的新思路。凶手经过反复的踩点，明确了现场的情况和监控情况，他挑选了周二下午6:30的时间，这个时间既没有邻居，行人也稀少。凶手最先是在灯箱处潜伏，确定了周围没有人之后剪断了灯箱的电线。此时灯箱和摄像探头停止供电，但是并没有影响旅店内的电源，因此没有引起被害人的注意。接着凶手走进旅店的院落，在门房处以住店为由骗开了门房的大门，并且在其不备的情况之下利用凶器控制住了赵元老两口，在威逼方克侠捆好赵元之后又亲自对方克侠进行了捆绑，在捆绑完成之后冯启突然提前回到了旅社，此时无法藏身的凶手和冯启发生了轻微的搏斗，但是毕竟凶手是持械的，并且可能是体力武艺上存在优势，冯启也被控制住了，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对凶手是一个极大的刺激，他疯狂地用胶带捆绑冯启，还没捆完李江江两口子陆续回来，凶手利用对冯启的办法逐一控制住两口子，并且进行了疯狂的捆绑工作。但是在捆绑结束之后凶手有些不知所措，他并没有做出其他的动作，最终凶手因为某种原因拿定主意杀人灭口。在割开五个人的颈部之后，他收集了五个人放在房间或者随身携带的财物，并且抛弃在某地。在财物不远处凶手潜伏窥望，直到他看到有3个人一起路过，并且捡起财物分赃。在获取这些情况之后，凶手重新回到现场，把自己的手套和现场的3双拖鞋沾血，在现场进行翻找走动，造成3个人穿着拖鞋在现场翻找财物的假象。完成这些之后凶手独自离开现场。
向法医咬着笔杆，整个过程中有可能留下痕迹的物证是
一个是剪断灯箱电线的地方，不过灯箱我们提取回来了，明确有很多灰尘剪层的手套印，这说明凶手是戴着手套完成这项工作的。第二是现场的搏斗行走和翻找的遗迹，可惜现场已经被拆除，即便是我们提取回来的因为搏斗而掉落的窗帘和窗帘杆，因为载体不好也都不具备提取物证的条件。三是存放赃物的手提袋，当初3个人分赃之后就抛弃了手提袋，后来我们的组织在周边的垃圾里边寻找也没找到，但是现场捆绑众人的胶带这个已经送交给你们守夜者组织了。
是的，这些我都看了，什么有价值的痕迹物证都没有。林默说。向法医接着说，再者那就是现场脱鞋。不过呢，根据我们当初 DNA 实验室的检验结果，也没发现疑点。这次我们过来重点就是为了脱鞋。 DNA 检验部门当初没有发现三个嫌疑人的 DNA， 因此检验报告和图谱都没有附卷，我们这里都有存档。我说的是，当年 DNA 的检验技术得出的结果是没有发现三个嫌疑人的 DNA， 而不是没有发现 DNA， 这两者上是有本质区别的。嗯，这个确实，毕竟三年来我们还都没有怀疑过别人，内心一直处于就是这三人所为。对，所以说如果有别人的 DNA， 那岂不是就有线索了吗？林默说。任何人都会出脚汗，尤其在现场活动频繁之后，肯定会有 DNA 的遗留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不过呢， DNA 的检测不能从理论上推出结果。我们找到 DNA 就说明犯罪分子留下 DNA 了，找不到就说明没有留下，并不能说理论上留下了就一定会留下。向法医解释道。肖朗此时停止了咀嚼，他着急地问道，哎，那究竟有没有找到除了死者以外的其他人的 DNA 呢？有，三双拖鞋呢都是旧的棉质拖鞋，给客人用的，而这种拖鞋又不能像塑料拖鞋一样清洗，所以说每双鞋上我们都提取到了不知多少人的混合型 DNA。 聂志轩说，混合型 DNA 的分析确实很难呢，我们很难把这么多掺杂的 DNA 数据逐一分析出来，而且即便是分析出来也不知道谁才是凶手啊。是啊，只能从这复杂的 DNA 数据里寻找到已有嫌疑人的 DNA， 从而起到一个排除的作用。向法医说。林默微微一笑，如果在一双鞋上寻找谁是凶手，那确实不可能，但是我们的这位凶手自己一个人穿了三双拖鞋，并且每双拖鞋行走的距离都不近。聂志轩恍然大悟，哎，我明白了，林默的想法真不错啊，从三双拖鞋里边含有的复杂 DNA 数据之中寻找共同点，把所有的共同点都挑出来的话，那么凶手的生物学特征就明确了。向法医听完也拍了一下脑袋，好办法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肖朗满脸的期待，然后继续安心地吸起了他的拉面。嗯，林默还是聪明啊。当年的数据我们的数据库里都有，现在只需要调出数据，我和聂法医花一点时间来分析一下，就会有结果。好，那就拜托你们了，现在请几个熟悉案情的同志陪我们去一下现场吧。林默捅了捅肖朗的胳膊，可是现场现在是一片瓦砾啊。
啊，就是没吃完呢，多浪费啊。
我也不知道会发现什么，但是既然来了，不如去身临其境一下。林默说道。那好吧，我马上摆车，那边呢地势复杂，你们的车又太重，怕是不方便。林默把在自己身旁酣睡的肖朗给推醒了。
哎，醒醒啊，哎，到了。哎，吃饱了就是困啊。
肖朗擦了擦嘴边的口水。我们北安市呢占地面积11000多平方公里，我们从局里到市里医院差不多有40多公里，几乎是城市最北到最南的距离了。北安市公安局的驾车民警说道。这里拆除了多久了？林默坐在停下的车子里没动，看着窗外的一片狼藉，从命案发生之后就开始计划拆除了。民警指了指远处市立医院的东面，你看那边就是新建的回迁小区，去年建好的，这里的居民呢分到了拆迁补偿的房子就搬过去了，这里开始拆迁也是今年年初的事儿。还有几天就是2008年，那这里拆了又一年了。林默说道。
是啊，这一片可能是政府用来做政务中心的，毕竟发生了恶性命案，开发商的开价都不高。
林默点点头，他开门走下了车子，一阵寒风吹来让林默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。 看得出来，这一大片区域和医院真的只有一路之隔。但是此时已经是一大片瓦砾了，看不出当年这里的繁荣景象。如果还有房子，那应该可以看出这一片区的边界，但是如今变成了瓦砾，其边界也不清楚。林默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要求民警指出当年凶发现场的具体位置，实在有些苛刻了。萧郎指了指远方，嘿，这儿都拆了一年了，怎么还有人做饭呀？那儿在冒烟呢。开车民警哑然失笑，表示这不可能。哎，不信啊，不信咱开过去看看去。萧朗见民警不信，有些不服气，他转头拉着林默上车。林默正因为到了现场却什么都不能做而郁闷，此时听萧朗这么一说，他相当相信萧朗的感官能力，这也算是升起了一丝希望。于是他连忙招呼民警开车向萧朗指向的地方开去。好在支队民警派出的是一辆越野车，车子在瓦砾上疯狂地颠簸了十几分钟之后，终于在萧朗一声停车的指引下停了下来。萧朗先是跳了起来，张望一会儿，然后帮民警打开了驾驶室的门，拖着民警下车。看见没？看见没？哎，那儿枯草烧了一大片。被萧朗像小鸡一样提起来的民警此时言不由衷地称赞着，还真是啊，厉害厉害，佩服，哼，佩服。林默倒是没有被那一堆烧焦的枯草引走了注意力，他注意到的是枯草的旁边整齐地排列着数十堆的燃烧的灰烬，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，不注意则已，注意到了则显得格外的壮观。这些整齐的灰烬堆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林默指了指一排灰烬，然后他俯身用手指捻起了一点，燃烧的时间并不是很长。民警也是一呆，然后他恍然大悟，哦，是这么回事。不管是我们北安呢，还是你们南安，风俗习惯其实都是呢，清冬至重清明嘛。按照风俗，冬至也是要为逝去的先人烧纸祭奠的日子。你说这些灰烬是祭奠？哎，祭奠不都是去公墓扫墓吗？民警笑了笑，从地上捡起了一根竹竿，把前边的灰烬堆翻了一翻。你看，这些灰烬里边呢，有一些烧焦的鱼肉、米饭，这不是祭祀是什么呀？这一片的居民原本就都是农村户口，逝去的亲人火化之后，都被埋在自己的田地里。后来这片田地被政府征收，政府也组织专门的人员对地里边的坟地进行了迁走。可惜呢，北安市的南边是没有公墓的，所以啊，地里边的坟都迁去了西边的小文山公墓，距离这里30公里。哦，明白了，因为太远，所以就就近烧纸。对，除了每年清明节这里边的居民会去公墓扫墓以外，中元节、冬至什么的，一般呢就会在附近的这个墙根上烧几点纸，供上几碟小菜。纸烧结束了，再把几碟小菜倒进那火焰里，然后再放上一小挂爆竹，整个祭祀仪式就完成了。民警介绍道。嗯，的确是这样。在南安呢，有很多外来人口也是这样祭奠先人，每年都会因为这个事儿闹几场火灾。林默说道。不错，好在这一片已经荒废了，所以说呢，即便是引燃了枯草，能烧上几天也不至于有什么危害。萧朗掰着手指头算了算，冬至那应该是上个礼拜，距离今天四天，哎，四五天了吧。冬至是一个节气，但是在冬至之前之后还是当天祭祀，每个人的家里都有着不同的习惯，所以说呢，在冬至前后两三天都会有人来这里烧纸。哦，对了，前年呢，这片没拆的时候，每年清明冬至都有人到现场附近的墙根处烧纸，这说明啊，赵元两口子还是有很好的口碑的。什么？给赵元夫妇烧纸？总之是给几名冤死的人烧吧。 我知道很难，但是现在还真是有必要请你帮忙来找一找当初赵元家的具体位置。准确地说，我们现在要找赵元家的废墟所在。
有声小说《守夜者二》，黑暗潜能，由魔铁图书出品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您期待下集。